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在这里我们讲解《生命记》，我们已经进入到《生命记》的核心，就是在第二段摩西的讲论，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26章，这里呢是摩西在讲解律法的时候一个中心的部分。因为这些条例呢相当的繁琐，我想很多人读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那么我们呢尽量的把它讲解详细一些。因为我想除了在生命记的讲解这个课程之外呢，很少要再有机会我们能够从别的圣经课程里面得到这些资料的。那么尤其是在整个的读经的时候，如果懂得多一点呢，可能我们读经的兴趣就增加了。今天我们继续讲19章，在这里我们讲的相当的慢，每次大概只讲一章，也就是因为平常不大有机会来了解这些经文，所以我们呢不得不放慢步调。当然从整体的观点来看，我想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在末了的时候呢给生命记一个总复习，再来讲这些大的事情。好，那么今天在19章里面呢，我们注意到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的逃城的问题，逃城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里要看一看。那么第二个也是蛮重要的，虽然圣经本身只有一句话，就是戒指的问题、地界的问题。以色列支派搬进迦南地之后，他们每一个支派有他的地界，每一个家族也有他的地界，每一个人他的地在什么地方都有确定的地方，不可以肆意戒指。第三个呢，讲到陷害人的假见证的问题。当然讲到做假见证，10条诫命里面已经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这个常常会有需要应用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再提到做假见证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就看看19章一开始所讲逃城的事情，从1节到3节我们先看一看。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拣出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3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3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这个逃城的意思呢就是避难所。他说呢要在你所得为业的地方呢分3座城，并3座逃城的数目呢，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呢就知道，在民数记35章里面是这样说的，13节说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那什么意思呢？在14节说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所以这里讲的3座逃城啊，在生命记19章所说的是指着在迦南地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方呢，神把列国之民剪除，把地赐给你，把城给你，把他们房屋给你的时候呢，你就要设立3座逃城。在生命记第4章41节已经告诉我们，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3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3城之中的1座城，就得存活。那么这是河东之地的3座逃城，是哪3座呢？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摩，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这个3座城是在河东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3座城呢不是每一个支派都有的，所以在迦南地也是3座，在约旦河东也是3座。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不是顶清楚，除了特别强调它这个3的数目之外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这里呢，他说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这个三段不是按照支派了，因为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那么这里呢有一条道路可以去，因为如果光有一座逃城却没有道路，人也是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换句话说呢，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暗示，给我们一个了解，有一条路是可以到逃城去的。那些素无仇恨的、无心杀人的、误犯这些杀人罪的，可以逃到那里去。本来杀人者死，但是呢，因为有逃城的规矩，就可以使那些无心杀人的得到一个机会保全性命。所以这里呢，逃城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逃城是什么呢？逃城就是避难所。今天新约里就讲，避难所是耶稣基督，是有路可以逃到那里去。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呢，耶稣基督是道路，借着他可以到父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通往至圣所的路，凭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那么这个新约里面的逃城的意义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非常容易懂得的。那么第四节讲到误杀跟赦免的关系，从十一节开始也讲到故意杀的跟不赦免的关系。所以这里呢，动机存心跟用心是很不一样的。照现代的法律来说呢，就是一级谋杀跟二级谋杀的分别。有些呢真正是蓄意谋杀的，这些人是相当严重的。那么第四节说，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第五节就举一个例子，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这两个人本来是灵舍，他们交情好到一个地步，可以去森林里面一起去砍柴的。但是他砍伐树木的时候，本来在那里同工的，手拿斧子一砍呢，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舍身上。这个斧头失去把子以后呢，因为斧头很利呢，还是一样可以杀人的。这人呢，如果他逃到一座城的时候呢，就可以存活，因为他是无心杀人，他素无仇恨。那么今天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彼此赦免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同工的，在一起侍奉的，但是砍来砍去树没有砍到呢，把人砍倒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为这件事情大发热心，在那里猛力一砍，本来要砍下树木的，但是斧头脱了把。这样的事情在新约里面，在教会里面呢，可以说相当相当的多。结果呢，把弟兄砍伤了或者砍死了，他灵里面呢就不肯起来，像死了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有赦免之恩，但是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不解这些怨呢。你伤了我，我一定要报仇。在教会里面呢，冤冤相报的事情总不能终结。这里呢，就看我们的存心。虽然呢，我们知道存心对了不一定不会伤人，但是呢，如果存心是正确的而伤了人的时候呢，应当有一个机会可以蒙神的赦免。第六节，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本来是素无仇恨的，但是因着一不小心斧头脱柄啊，就伤了，结果呢，报血仇的就追上把他杀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今天在教会中间呢，真是很可惜，很多人太热心了，热心过分了，有一点点错误呢就赶尽杀绝，这个就是没有想到逃城的设立是为了这样的人可以逃命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固然不应当鼓励无心杀人呢，或者说因着侍奉热心把人伤了，可这个事情呢应当提醒我们不要太热心追赶，这里形容火热追赶，因为路远呢就把他追上了。那么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的天天见面，你要报仇呢，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总可以报得上的。但是呢，这里呢圣经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第七节到第十节，摩西说，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所以你看这里呢，三座陶城是基本的数字，如果你真是有充满赦免的这种心的话呢，再分定三座陶城可以增加的。意思就是说呢，神不愿意看这些无辜之人的血呢留在他所赐的产业上面。这就是陶城在三座之外，河东三座、河西三座之外可以再加三座，是不是可以再增加呢？我想以色列百姓若是恩典够的话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陶城的设立，实在是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那么这个呢实在是神的恩典，要叫我们在他的公义之外呢看见神的赦免和他的慈爱。所以这个陶城的设立在以色列中间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情，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事。他这里尤其说免得流血的罪归于你，当你到处追杀的时候呢，难免人的肉体血气的反应太过分了，甚至防卫过当的时候呢，冤冤相报，那就是永无休止了。好，十一节十二节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这里呢讲到蓄意杀人谋杀的问题，前面说呢他是素无仇恨的，素来没有仇恨，不过是因为不小心。那么这里不同了，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可能是因为邻舍天天相见呢，慢慢有很多事情误会呢越来越深，因此呢就怀恨在心。那我们看见教会里有很多这样事情，弟兄姊妹中间缺少赦免的恩典，不懂得神的心意，仇恨越来越深。他说呢埋伏着起来击杀他，把他打死了。那么即便他逃到这些城里一座城怎么办呢？他说本城的长老，就是杀人的跟被杀的人，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的手中，将他致死。虽然到了陶城而且也被接纳了，但是本城的长老还是可以把他引渡出来。当然他去那里有一定的条例，要说明他们所引渡的人为什么是罪有应得，应当致死的，这些事情总要说明的。所以这个民法或者刑法的这个处理呢是有相当重要的原则的，全看他的存心如何。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话呢，总要把他带出来交到报血仇的人手中。报血仇的人可能是被害者的兄弟或者是子女，有这些权利把他致死。十三节，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这里呢讲到无辜之人的血留在以色列的时候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神基本上是要看见以色列人中间所表明的这一切公义。所以如果有流无辜血的这个事情呢，照着旧约的律法要凭两三个人见证把他致死，把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去。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中间见证者重要的原因。那么十四节叫我们想起拿伯的事情，我们看在这十四节怎么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换句话说呢，以色列百姓一进去迦南之后呢，这个地界就已经很快的研究之后呢，在经过征战的手续得来之后呢，就立刻分给以色列百姓，并且世世代代承受为业，每一个家族都有承受父亲祖父的产业的权利，这是条例如此。那么这里特别提到那是先人所定的。讲到这里想到拿伯的问题，我们知道亚哈王的时候他的邻舍呢是叫拿伯，拿伯的地业呢在靠近亚哈王的地业那里，亚哈王想把他的葡萄园收回来，大概是跟他的地界很近呢，他想多得一份地业。亚哈呢起先说我跟你交换好了，把你这个地业拿来跟你另外换一个。当然君王要做的事情呢一般讲起来呢百姓是不敢违抗的，但是呢拿伯就不肯跟他交换。拿伯说的话有道理，他说呢我不敢挪移先人的地界，这个呢讲的是根据生命记十九章十四节的条例。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事情耶洗别呢就设立一个诡计，把拿伯捉拿了，让他坐在城门口那了， 再让几个民间的长老起来做假见证，说拿伯亵渎神，因此就用乱石把他打死。这样子呢，亚哈就夺了拿伯的地界。但是呢，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是大罪啊，因为他流无辜人的血，他又是做假见证，并且挪移了先人的地界。这是一段历史的故事。好像放在这里，特别是为拿伯做见证的，因为十四节之后呢，十五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那么这里呢，就是看见两三个见证人的原则。其实在前面我们也都知道，在申命记开始也都讲到这些事情了，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两三个人口做见证。那这是旧约里面的非常仔细的条例。我们说过呢，在十条诫命中间也说了不可做假见证。那么这里呢，见证真的假呢，不是自己说的，要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准。十六节到十九节说，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当两造争讼的时间呢，那个气势啊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说呢，恶人先告状，就是这里的情形。当然很多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判官和当时的祭司呢有这个责任要细细的查究。祭司因为是握紧了神的律法的，审判官呢是神在百姓中间兴起来赋予他们这个责任要定断是非的。那么凭什么定断是非呢？当然还是凭着神的律法。所以这里祭司和审判官在一起要细细的查究。在箴言书里面，所罗门常常说，将事查清是君王的荣耀，是审判官的荣耀。那么但是呢，很多时候听两造争讼的时候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谁对谁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记得在圣经中间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的判断，判这两个妇人哪一个是孩子的母亲。这些事情就说明判断神百姓事情很需要智慧。所罗门自己也说呢，我是幼童，在这么多的民中间呢，不知道怎么审判，所以求神给他智慧。这里我们讲到的祭司审判官一定要细细查审，若是见证人呢做的是假见证的话呢，就要反过来用他想要对待弟兄的方法呢来对待他，他是设假见证来陷害弟兄的。这里呢就是要倒过来，他做假见证的目的是要陷害弟兄的话呢，这个陷害他弟兄的谋略呢反而就要用在他的身上，这是对待假见证人的态度。这样子呢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律法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的，我们所说除恶务尽。如果你想要用这方法去对付别人呢，小心你做的是假的事情，你所做的见证不真实的时候呢，人可以把这个方法用在你的身上。所以呢，这个设诡计之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这个在以色列中间呢是要非常小心的，这也是存心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这里律法的严格，但是呢一方面我们看见呢，这个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总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误用神的律法。所以其实在申命记中间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呢，就是当摩西宣告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有正面的领会，可是呢常常人就是找法律的漏洞，在这里呢就想尽办法来误用这些律法所定规的条例。刚才我们讲到拿伯的事情，那你把这个条例拿来仔细看就知道，当时亚哈就是两方面干犯了这个原则。他不仅是要拿伯把他的产业跟他交换，移动祖先的地界，并且呢他又叫人来做假见证把他杀害了。因为在列王记上里面我们就看见亚哈跟他的妻子耶洗别的事情，耶洗别告诉亚哈说，你不要这么一件小事没法过去，你在治理以色列对不对，所以呢就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跟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信上写着说呢，你们当宣告禁食，将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赌神和王了。随后不由分说呢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 因为在这里做了假见证之后，立刻就执行了。这些拿伯城里面的长老贵胄呢，因为拿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啊，买通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把他用石头打死了。那么耶洗别夺得了拿伯的葡萄园，但是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耶洗别因为这个大恶，并且亚哈自己也是完全服从这件事情，结果呢，以利亚去责备亚哈，讲了很严重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个以利亚就这样咒诅亚哈。那么果然呢，你看见以利亚对亚哈家宣布说：“论到耶洗别，狗在耶斯列的城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口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他说：“从来没有人呢像亚哈的，因他自卖把自己卖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见呢，神的话是轻慢不得的。那么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假见证的事情。我们记得在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呢，文士祭司长呢，买了很多的假见证人出来，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呢，彼此不能相合。所以你就看见一个稍微有一点审判能力的官长呢，审判中间的这个审判官的公义就能够分辨。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事情，他们买通的人，他们个人所做的见证也不相合。这个事情呢，就看见神在律法中间所定的这些条例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凭一个人一方面的说辞来定对方的罪，必须有两三个见证人，而两三个见证人呢，又必须是公义的、无私的，他们所说的话呢，就可以作为见证。那么当然呢，人若要陷害别人呢，总是有办法的。耶稣基督虽然是没有罪，也是一样被定了死罪，虽然是不公义的，但是呢，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我们成全的救恩是非常重要，可是从律法的观点来讲呢，他们没有按照律法行审判，耶稣基督呢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死在十字架上面来赦免我们这些人的罪。所以这里见证人的重要性呢，除了在十条诫命中间说了明令不可做假见证之外呢，讲到做假见证所要遭受的回报，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要害别人，别人也可以反过来用你自己所办的方法来定你的罪。十九节说，你们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不仅这样，二十节说，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警戒的作用，一个是教导的作用。警戒的就是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有审判的作用在你身上。另外一方面呢，别人因为看见神的律法执行的这样严格，因此就不敢再起害人的心了。所以就是要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呢，你们中间没有人敢再行这样的恶了。当然我们晓得呢，人心的邪恶败坏永远在这些法律之外呢，在漏洞中间找机会。第二十一节，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么在最早十条诫命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呢，是指的赔偿的问题，以命偿命，以眼还眼。这个呢，在新约里面的应用呢，就跟在旧约里面有所不同了。也可以说呢，在旧约的条例中间的慢慢的演化呢，就超过这个最早的字句所说的了。因为在这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所提到以命偿命的这个说法呢，是怎么样情形的呢？他说呢，如果是用杖打别人，把人打死了，或有别的伤害，这个伤害罪，或者呢，以其他的两造中间的问题，这里说呢，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么最普通我们就说以打还打，如果这个人呢是打了别人的，他就要受同样的刑罚。那么这个呢，如果以命偿命呢，杀人则死，这是我们了解的。虽然不能真正拿这个命来代替他的命，但是呢，以命还命的原则呢，就是说，当你伤害一个人，把他的命夺去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那么以眼还眼，在我们今天看呢，没有什么价值。你把人的眼打瞎了，那么你把你的眼挽出来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当然是警戒的作用，叫我们不可伤害别人的身体，不可伤害别人的性命。 同样的，以眼还眼之外，以牙还牙。那么你把人的牙打掉了，把你自己牙打了，怎么赔他呢？你的牙也不能够装到他的牙上面给他来用，这些都是警戒的作用。那么从旧约的观点来讲呢，这个公义只能做到一种遏止的作用，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伤害别人的话，你自己要受这样的报应。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呢，如果你白他一眼，他也白你一眼，这个眼呢就不只是打坏的眼，而是你恶眼看别人呢，别人也恶眼看你。换句话说，从肉体的反应中间，为了寻求还我公道，所有所做的事情呢，变成这里一个动机了。我说最早的时候，在摩西定规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警戒作用，叫人不可伤害别人身体。但是等到以色列百姓来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呢，变成一种除了遏制之外呢，有一种故意的伤害的情形了。也就是说呢，以眼还眼是要寻求还我公道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并不是律法遏制人去伤害别人的本意了。所以这里所发展情形到新约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39节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么换句话说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在耶稣基督眼中看呢，这是恶人，我们有这样存心态度呢，是恶人。那么所以有人用这个方法，如果你也用这个方法去回报呢，那么你也是恶人。那么耶稣基督说呢，你不要这样子，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意思就是说，恩典的原则代替了寻求公平。所以今天新约的时候呢，神儿女有恩典的时候呢，就可以越过这些旧约字句里面所讲公义的要求，并且我们在存心上面呢，不仅是明白了神的心意，不用这些来遏制我们，我们也不会主动的用这些方法去对付别人。相反的呢，当别人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求神的恩典，用公义之外的恩典来对待他。那这就是新约的律法经义呢，是胜过旧约律法的字句了。好，今天呢，我们讲这些假见证的问题，也讲到这个逃城的问题。重要的就看见人心是如何，而不是仅仅外面寻求公平而已。如果神尚且能看见人内心的光景，设立逃城要赦免他，那么弟兄之间是不是应当更加的寻求赦免呢？靠恩典的原则来解决一切的难处呢？今天呢，我们的生命记课程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么再一次呢，想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学员，希望您写信来给我们索取讲义，因为生命记这套讲义呢，可能会帮助您想起在收听的时候记不全的那些重要的内容。你说已经开始这么久了，现在没有讲义怎么办呢？不要紧，你收到讲义之后呢，再重新读一遍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给你许多回头的亮光，叫你想起这些日子在这里所听生命记研读的讲解。这么一来呢，等于你再一次的温习生命记，可能你也会对生命记内容更加了解。第三个作用呢，可能你收到生命记的时候，正好提醒你把最后该写的考题呢写回来，所以这是一举数得。你现在就来跟我们要这个生命记讲义，到你收到的时候呢，正好差不多听完，可以把你当做的考卷呢交回来，这样就不会耽误了。好，谢谢您写信给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您所收听的是生命记的讲解，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